热门财经议题，即时投资快讯，焦点新闻话题，陈凤馨与您同步掌握。欢迎收听《财经起床号》。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今天的一周国际焦点，在我们现场的是台大政治系国际关系讲座教授苏宏达苏教授，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好，苏老师，我们就先从川普开始说起好了。虽然是拜登当总统，但是呢，川普只要有动静，就会是成为全世界的焦点。川普呢，这个终于熬过了他的弹劾案，他就很快的就复出了。所以很明显的，他本来在躲弹劾案。他在美国的保守联盟年会演说，虽然没有明白的说，但是支持者应该都感受到他要再战2024年。
是这个这个台湾其实报纸已经就川普的演说的内容大概摘要已经说出来了啊。那我再讲一下这个这个是什么样的活动，然后川普在里头的角色，以及他到底有什么样的对美国政治还有对整个世界，当然先是对美国政治啦，因为川普一定要是当选美国总统或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领袖，才会对全世界有影响力。那么这个是美国保守联盟，就 American Conservative Union。 那美国保守联盟它不是一个政治组织，但是它是一个政治连线，就它是一个涵盖了所有各界保守派这个领袖，包括政治界，包括媒体界，包括经济，包括这个 NGO 啊，甚至包括学界啊，还有这个作家，甚至有导演演员，它是一个涵盖整个社会面的一个保守支持保守派思想联盟。那我想我这边要讲一下，就是说台湾我们这个中文的翻译所谓保守派啊，基本上是有点负面啊，就是这个人有点保守，其实跟守旧是有点挂钩的。但是在英文里头的 conservative 这个字其实是中性的，
对，
它是代表一个稳健改革的概念啊。
是，
我记得在很早以前，就是当年的前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来台湾演讲的时候，我记得曾经她当时就针对中文里头用这个 conservative 有负面意涵，她特别做了一个澄清。她说我是因为他当时回答一个台湾观众的或者当场的一个提问，他说我对于你用 conservative 带有负面的意见啊，我表示抗议。他当时有讲，那所以这个就是美国比较偏共和党的一个群聚会。
所以保守派事实上常常不是表示他什么都不做，相反的，在柴契尔夫人跟雷根时代，其实那个改革幅度是非常大的。
大
就保守派主张自由市场。要注意哦，保守派是主张完全自由市场的哦。
就是说那所以这个是一个美国比较偏共和党意识形态的一个跨阶层跨领域的一个大集合，每一年他都会办啊。那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他从1970年中期开始，那其实是跟当时保守派的危机有关，也就当时因为尼克森的丑闻案，
对，
然后越战的失败，
对，
所以美国是陷入到就美国这整个主张这个保守派这样国家主义啊，然后这个比较自由经济陷入，然后美国经济非常差啊，所以他们当时成立这个联盟。那这个联盟倒是后来几年以后就非常成功推出雷根啊，所以那雷根是第一个，雷根就是在那个场合宣誓他要选总统啊，所以五年以后他就真的当选了美国总统啊。所以那这个呢，那所以他们有一个他们最重要的一个晚餐会叫做这个 Reagan Dinner 啊，就纪念这个雷根，因为雷根时代被一直到今天都被美国共和党认为那是共和党的黄金时代，
就复兴中心的年代，
他复兴了美国，而且搞垮了苏联啊，这个很重要，复兴了美国，搞垮了苏联，而且他之后在老布希总统时候，波斯湾战争一扫越战失败的军事的这种耻辱，一战成名，一直到今天，也就是说，当时美国。波斯湾战争非常重要的是，美国在那个之前原则上除了美洲以外不出兵了，也不敢出兵。好，那这个因此每年一度这个会议呢，就变成保守派的一个大集合。
而且它不只是刚提到那个集合了各界的这种支持保守派的观念的这一些人，很重要的是，你从历史的轨迹上面来看的话，他们是建构整个保守派的思想基础很重要的场合。
对，而且是一个大集合。那通常有意在共和党里头出头的候选人，都会利用这个机会开始铺陈自己的未来。那 川普就是在2011年第一次参加了当时的这个美国保守党联盟大会，在那个里头开始谈他的川普主义。他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从一个媒体人、一个地产产业大亨，开始一步一步进入了共和党，最后进入初选，最后进入决选，最后变成候选人，然后赢得美国总统宝座。所以他这次的出来啊，那么很明显，那我讲一下，这次是在佛罗里达。那这次出来，我认为我看了他整个，包括人的组成，包括议程的安排，包括他的主轴的几个用字，我觉得完全是一个川普派系的大整合啊。为什么啊？第一个，他来了10个参议员啊，就是说在50个参议员里头，现场到致辞的，还不包括到没有致辞的，就到然后做 speaker 的，做致辞，做演说，不是致辞，是演说，就每一个人都发表一个专题演说，而且是有这个专题演说是上面是有这个题目的，有10个参议员，这是非常多的。就是说你看共和党才50个参议员，那但是有10个人来这边，而且这个露脸就是挺川普。
嗯，
然后另外呢，我算一算有32个众议员啊，32个众议员也是上台。好，那川普的团队里头呢也来了，这因为他们 title 都是前啊，前总统、
前副
前国务卿、前副总统没有来。
哦哦，这个彭斯没有来，
彭斯没有来，
但是庞贝奥来了，
庞贝奥来了，然后其他的人来，然后巴诺也没有来啊，巴诺也不在里头啊。所以第一个就人的组合看得出来，这个就是一个挺川大会，所以那个整个主调，我看他整个议程的安排就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是，延续川普主义啊。那第二个是议程的安排里头，川普我们最后台湾这边新闻报道是28号嘛哈，他是压轴最后一场演讲，是闭幕前演讲啊，这个是非常重要，就把他安排在闭幕，然后他一进去后，我看啊，我把这个川普，我想在台湾很少人把他看完啊，我看了以后，我觉得这个人还是很有魅力。他第一句话是什么？他说：“你们想念我吗？”啊，这个很少政治人物一出场，在这个久违之后，他会这样大胆的一个，然后全场就疯狂了啊！全场就疯狂。他说：“你们想念我吗？”啊，然后他说呢，然后他说这个我们的 story 啊 ，far from being over， 故事还没有结束呢，
还早得很，
我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啊。那这个就被引用说啊，引用出来，然后他说。那他就引用了很多其实是有点战争时候领袖的用语，就我们即使遇到一些挫折，但是最后我们一定胜利啊，就
这个非常呼吁美国梦，
美国的共和党的情绪嘛，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受挫，然后说我们一定赢，我们一定这样好。然后呢他就说我现在奋斗什么，我为我们美国的认同和美国的未来在奋斗啊，这个就讲了这种，但听起来就非常非常，然后呢他把拜登说什么呢？拜登是左派啊，他这里头呢，整个论调，这不止川普，还有整个的这个议程里头啊，他把民主党就做了一个定位，那个定位就是左派和社会主义啊。那我想我讲过，社会主义在美国是负面的，在欧洲是中性的，甚至有点正面啊。但是在美国，只要你说、这个人是社会主义，哇，那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大左派的概念啊，就是说他要推翻美国现在有的这种自由经济啦，哈，美国这种美国这种个人主义啦，哈，然后一说到 socialism， 但 socialism 其实真正在欧洲实践不是这样，
啊、对，
但是在美国，然后第二个呢，
因为他们曾经经历过恐怖时代，白色恐怖时代，
然后这里头呢有一个非常。有一个非常新的词叫做加州社会主义啊，就是有两个演讲我看了，他专门讲加州社会主义，就是说你看你要像加州这样吗？因为他们在佛罗里达主持这个会议啊，那大家知道在美国这个社会，就是说整个州的治理、社会还有政府角色的发展，其实他们有两个隐形的一个竞争，一个是加州模式，那加州模式就是比较是偏民主党的概念，就大政府。重税，然后福利很好，可是税很重。
对，
另外一个就叫德州模式。那德州模式就是比较小政府，
轻税。
比方说德州，大家知道，就是很多现在台湾人从加州移到德州啊，包括大陆人、亚洲人或者是美国当地人，有一个原因是德州，据我知道，德州只有联邦税，没有州税。 啊，那加州州税是很重的啊，所以他们就是两个模，但德州有油了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所以他们有两个模式的建。那德州就是一个共和党的理想的实践啊，但这次大停电，大家就发现这个理想哈也有点危险哈啊。那所以在这个里头，大家看那个议程的安排还有用字哈，那就看得出是川普主义延续。为什么呢？比方说他定调里头刚刚讲到左派加州主义，然后呢，然后他所有都是 fight for freedom。啊，为自由而战，为什么自由呢？啊，他讲说为言论自由。他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叫做 cancel culture 正在毁灭我们的自由，那就是川普嘛，他的账号被 cancel 了嘛？
对啊，他被所有的这一些社群媒体给封杀。
对，那我最近其实一直在找他推特有没有上来，就还没有。不过我现在就是看他那个小 Donald Trump 的推特啊，因为他会把川普的一些东西在那里头透露。好，就是说那 fight for freedom, fight for freedom of the 啊，比方说 of the expression of 什么什么啊，比方说集会结社，那就是讲拥枪的问题啊，比方说平等等等。然后在这个里头然后这个里头很有趣的是，他整个大会里头安排了很多祷告的时间啊。那这个祷告的时间呢，它分三种，一个是犹太教的祷告，一个是天主教的祷告，一个是基督教的祷告，而且是在议程里头每天
都排进去。
那这个其实就看得出是共和党的一个比较偏右的思想，
因为保守派
的一个。对，因为大家各位这样想，如果今天我是一个穆斯林，或者我是一个很虔诚的回教徒，可能我就不会去这个聚会了，因为就我没有在里头嘛。那我看到民主党聚会里头，有时候他会民主党聚会，有时候也会有一个整体的祷告，但是不太会把它列入一个正式的议程，然后说这个时间是祷告时间啊。然后如果你是基督教的话，你在哪里？如果你是天主教的话，你在哪里？然后如果你是犹太教在哪里？那这个就看出，就是说这个保守派联盟里头，美国这三大宗教团体的影响力啊，就是说美国到现在大概40%的人是基督教。
福
音派最大，然后20%的人是天主教，1%是犹太教，可是犹太教掌握非常多的资源，
对，尤其在媒体跟艺术圈，
还有金融，媒体、艺术、金融啊，影视，
对，
这个都是犹太教，犹太人非常强势的地方啊，所以那这个就看得出，他跟这些宗教团体的这个结合啊，就比方说，如果各位去看拜登跟这个 Trump 啊，虽然美国就职都是用圣经宣誓，但是拜登跟 Trump 在这个竞选的过程中，拜登的场域就我至少追踪的看到没有说牧师祷告这件事，可是川普的场域就有好几个牧师在整个会众在整个这个川普上台前或上下台之前会做一个集体的祷告。那我自己是基督徒，所以我蛮理解这样的一个概念，而且那几个大牧师我还都知道他们的名字啊，都是美国其实非常受尊敬的大牧师，
都是全球受敬重的。
对对对，但他们既然这次都涉入了政治啊，那这是大概川普主这次看到，那这里头透露几个讯息，我想刚讲的之外，我们台湾报纸也讲，第一个他说我不会阻挡，他讲得很清楚，他说我有共和党啊，哇，这句话讲得很有气魄啊，为什么？我不需要阻挡，因为共和党就是我的啊，就我有共和党。那第二就是说，他讲我们要团结，那就是唯一支持嘛。
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台大政治系国际关系讲座教授苏荣达苏老师，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好，所以苏老师刚刚特别提到了，就是第一他这一次的这个保守联盟年会，它的重要性，还有你看到他这一次年会的基调，反左派，
是
反社会主义，就是先，其实我觉得那里面散播的就是一个仇视左派跟这个社会主义的一个氛围，然后呢
我觉得可能更重要其实是帮拜登和民主党贴标签，因为左派，这个社会主义这个在美国就是负面的字，
它就是脏字，
就脏字，基本上就是说就像台湾你贴一个什么统派，贴其实你仔细看他言论其实不是，但是我就把它贴下去，那这个大概是川普的，而且在 这个里头啊，我大概讲到国际面向，他提到第一个就是有好几个演讲，但我算了有6个演讲，都是 都是这个跟中国大陆有关，都是反中的论调啊，就延续川普反中的论调，然后就是啊，我们要拱手让给中国吗？啊，这样的一个人。然后这里头其实这个保守派联盟那里头有一个人，我觉得可能大家有些，我想跟我这个年纪人可能就知道，叫张家敦啊，就 Gordon Zhang 啊。那他曾经写过20年，写一个中国崩溃，
中国即将崩溃，
中国即将崩溃。然后因为没有崩溃，他的书就没有大卖啊，因为
当年大卖啊，
当然没有
当年卖的超级好、啊，
对，但是没有他想象的大卖啊，没有更大卖啊，就是因为写这种，我觉得这个标题，
他后来每隔5年都要再说一次，
对，对，对，对，一下，对，就是赌一赌，赌一把嘛哈、那当然他就里头讲了非常多。大家知道他是一个极端保守的人嘛，那他所以就在这个里头，他就在主持了很多这个 panel， 然后里头也提到香港，那里头很重要的是提到了韩国，不是北韩哦，是韩国，而且直接点名文在寅，说文在寅向北京屈膝，而且这是题目啊，这个大家可见就是说，在这个我觉得现在美国。这个保守派这种比较极端的右派，我想极端右派都有个现象啊，就是非友即敌，就你只要不附和我，你就是敌人。那他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你没有附和我，你稍微就说啊，我们要这样吗？这样好吗？哦，你是敌人。大概我觉得这个川普说这个极右派，这个有点极右派，就有点这个现象。
如果他们会点名韩国是变成敌人式的这样的名法
的话，他就说你向北京屈膝啊，直接讲文在寅。
那这样子会不会把东南亚所有的国家全部都点名一遍呢？
这个就看这个，这东南亚完全没有提到，那里头有提到一些俄罗斯，但是俄�罗斯大概只有提到2次，但是有6场都是以中国啊，中国大陆为这个主题。那这个里头，这个场次里头有一个提到香港，有一个提到韩国，那韩国就那个题目就直接点名文在寅啊，就是直接这样讲。那所以这还是一个，所以它是一个保守派联盟办的，但是这一次的论调很明显的比较趋向极端保守派的川普主义啊，所以那但是呢，它呈现一个我觉得非常，我觉得保守派非常大的困境啊。如果刚我想凤馨也讲到那个纾困案的投票嘛，大家如果看那个纾困案投票，再跟这个保守党大会合在一起啊，其实大家就看出现在。如果你身为一个保守派的政治人物，其实你面临一个非常难的选择，也就是说今天你不附和川普，那你能够跟他对抗吗？第二个就是说你不附和川普，那你还有什么啊？那这个是现在保守派最大的困难，就是我除了川普主义以外，我别的东西好像都全部都弱化了啊。那这个就变成说，那这个就是一个主流政党的危机啊，在欧洲也有发生这样的情况，其实在亚洲也是，比方说亚洲日本的社会党就曾经发生这样的事，就如果你没有主流的思想，你被一小撮人带着走，最后你这个政党就是边缘化，你在整个国家政治里头最后边缘化，因为你没办法当哦。这里头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是，唯一的国际代表是日本保守联盟，唯一正式出席把这个名字列在上面啊，因为出席这个会不便宜啊。我看了这个出席费，这一般的票是一张是330块美金啊，大概就是10000块台币啊。那么然后中等的，它就 silver 啊，银级这个入场券是2500块美金啊。那顶级 golden 是7500块美金啊。那这个
他没有钻石级。他只有到 golden 而已。
钻石级我没有看到，他只有到这个黄金级，就7500块，我就觉得这已经很伟大了。这个，但是就是说，而且那大家看，就你要进场是不是有关系，就是有钱啊？那这个是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在这个里头，那像这里头有很多论调很有趣啊。比方说，比方说现在有一个美国一个运动嘛，叫 Black Lives Matter 嘛，啊，然后他，然后
黑人命
啊，对，然后在这里头有个 Black 什么也 Matter， 它是反过来的概念，也但是是一个黑人讲的啊，我忘了那个词啊，就是它也是一个 Black 什么 Matter 啊，就是大概是这样 ，Black Rights Matter 或者这样子概念，对，那大概。所以
我觉得其实这里面呢，哦，除了这里面代表的他是一个极端保守派，然后呢非常的偏川普主义之外，哦，其实我们就结合了那个纾困案这件事情，你会发现说过去我们讲美国政党，哦，是柔性政党，他就是给予很多的国会议员呢，他可以有一些根据他的州 的利益，然后呢去跟白宫交换的空间，
对，
然后这样子他可以为他的地方政府呢争取到了一个最大的他的利益之所在，
他等于是一个平台跟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
对
一个平台，
所以他不像就台湾我们所熟悉的，
不像亚洲的政党，
对，我们所熟悉的不管是国民党民进党其实都是刚性政党，你如果 不这么操作，那我就其实党纪处分，在美国没有党纪处分这件事情，但现在呢因为川普这样的操作的结果，或者是说他们极端保守主义绑架了整个的这个美国的共和党的情况之下，共和党内部已经变成刚性政党，已经没有人敢跑票，
现在变成说可能我想这次大家看就川普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付出嘛，啊，就是 他的确造成很大的新闻效果，啊，然后那但是现在也值得观察，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就讲他可能宣示，就这里头他其实也在测水温嘛。那我觉得他至少这次成功了摆脱几个东西。第一个就是川粉的暴动，他切割掉了，他这里头完全没有提，而且没有人提出质疑，那这跟我好像没有关系。那第二个当然弹劾案，那第三个当然败选啊，就是三部分，就是说很多人败选以后，其实团体就散了嘛。可是明显川普还努力在维持他的这个支持者，但现在值得观察的是，但是四年以后坦白讲很难说，而且我认为有一个最大的这个挑战是川普的年纪，也就是四年以后他八十岁了，啊，他八十岁的时候他选，那还是一个就一个八十岁的人出来竞选，这个在所有的选民里头还是一个被质疑的了，啊，那第二个是现在很值得观察的，我觉得是有几个其他共和党领袖的动向。第一个我觉得是布希家族，啊，大家看啊 ，Florida 是谁 ？Florida 原来是布希家族的地盘了，
是
啊，这个布希的小弟嘛，
小弟，对，
啊，小弟的这个原来是州长，他在这里头这次没有角色。啊，那这个就代表说他们其实跟川普还是有一个距离啊。但我也认识几个跟布希家族很亲近的他们的这个人士，他们明显是非常讨厌川普啊。那所以第一个布希家族这个布希的这个弟弟他以后会怎么做，他们家族是不是会推出人或支持人，这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就川普团队里头跟他保持距离就彭斯为首的这些人，他在民间的声望但目前看起来声望不高了，
啊，
声望不高。然后第三个是在参众议员里头敢于跟川普不合作的共和党的人啊，当然现在看起来
现在没有了耶，
啊，包括，这个，
现在连麦康纳 都，啊，
对对，
都回归了，
台湾女婿是吧，
对对对，啊，赵小兰的夫婿，
对，
他是共和党领袖啊，在参议院的共和党领袖，
但是这种他们比较属于建制派嘛，啊，但他终究我觉得他年纪也大了啦，嗯，那他可能不代表未来，他代表目前在台面上的这些共和党政治人物的态度，可是大概没有办法代表未来。对，
好，这件事情影响很大。那我们接着就要来
看，所以川普真的很厉害，他出来就变新闻。
对啊，我们再来看纾困案啊，
是
众议院，然后这个1.9兆的这个美元啊，拜登终于闯过了第一关，在众议院。那你从这众议院的投票结果，你就很清楚的看到壁垒分明，共和党一票都没有跑，反而是民主党跑了两
票。
那现在到了如果要到参议院的时候呢，它是50-50，共和党50票，民主党50票。共和党这50票现在看起来你看不出有任何人会跑票。那但是反而是民主党呢，已经有两位民主党的参议员出来表态，他不是反对1.9兆，因为我们讲民主党是大政府嘛，所以通过越大额的这一个纾困案他们其实都是欢迎的。他反对的是最低工资调高1倍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法。那拜登的这个纾困案能够闯关过关吗？
哦，我认为是可以的，
啊，还是可以，
因为现在情况就是壁垒分明嘛。那尤其是在众议院这个投票的结果其实很让这个民主党
刺激了民主党，
就是这个时候你在跑票大概你会得罪所有的民主党，
所以两边都变刚性政党了，
所以就是有点壁垒分明啦，就是两党政治走到这个情况就有点是就是有点是泾渭分明啊，所以但是我认为通过的机会应该蛮大，因为不通过这个对这个拜登来讲这是个重击啊，就是他上台最重要的一件事，这个不通过，那这个我认为是机会不大，应该是会通过。这两个民主党因为他们也不是反对嘛，他们只是有一些意见，嗯，那这个在美国这个政治里头就刚刚凤青讲，就美国政治不是一个党纪像英国那种党纪非常强势的，他基本上是一个是一个就是说个人空间还蛮大的一个政党，但是我认为通过的机会 很大了。嗯，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美欧之间的关系。现在有一个新的发展哦，其实就是上个礼拜五呢，美国新任的财政部长耶伦公开的表态，愿意跟欧洲达成在数位税上面课税的这个协议。这件事情对于全世界的这一个网络的新的这个税制来讲，其实影响非常的重大的。
是，
因为之前 OECD 一直在谈这个案子，就是因为美国阻挡而没有办法成。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谈数位。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台大政治系国际关系讲座教授苏隆达苏教授，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苏老师，我们来看美欧之间的关系，当然有一个美国的小让步，就是数位税这件事情。
对，先讲一下数位税是怎么起来的啊？数位税是从欧洲开始提出来的。那欧洲的概念是因为全世界主要的这个数位服务平台都是美国公司
，YouTube
对。那美国公司赚钱，可是问题，它虽然是跨境服务、全球服务，但它公司本身设置的地方都在美国，然后它真正那个收入计算是在美国被计算，所以那可是它消费地点很多是在欧洲，是在外国，所以欧洲认为这样子对于欧洲来讲是不公平的，就是你在我这边消费，你赚了这么多欧洲人的钱，然后我一毛都收不到，所以欧洲就开始提出这个数位税啊。那数位税，但这个结果呢，就因为课的是美国公司，所以对美国政府来讲，就是而且你课了他的税，那我就课了少了嘛，因为不能重复课税，所以美欧之间就产生冲突。那这冲突过程中呢，曾经在川普上来之前就开始谈，但是当时谈的其实还算顺利，但川普上来以后就完全停住了。
川普很强硬，
对。然后呢，那法国就单方面的就课税了，
要课税、
就单方面课税。那美国就报复，美国报复就是开始对法国的红酒啦、奢侈品啦课税，那就变成一个美欧的贸易战啊。那么这个现在重新又在谈，那么谈的地点在哪里？在巴黎总部在巴黎的经济合作发展组织 OECD， 那 OECD 被称为是西方或富国的俱乐部，就它是主要是以美欧为主，然后包括日本啊、韩国、土耳其这些有美有西方的国家组成的啊。那他们现在就在谈要推一个全球性的数位税。那在这个谈的过程中，为什么川普那个时代卡住了呢？那卡住原因是川普主张所谓的这个 safe harbor 叫做安全港，他那个概念是这样，就是说他认为美国的这些数位公司他有选择权，也就是说他可以选择在我收入，比方太我收入，因为我有可能亏本啊。他当时讲法其实也有道理啊。他说：“那我亏本的时候我怎么办？我亏本的时候，那你要不要补贴我？哦，我有钱的时候你要扣我税。那我亏本的时候，那谁来帮我啊？”他也提出这个，也听起来也是有一定道理。那美国政府就是对啊，他在我这边亏本，我还要补助他的失业救济，我还要补助他的劳工解散，我还要付钱。那你法国要不要出钱？”啊，就是说你如果全球课税，那等到他有问题的时候，你是不是全球要帮助他啊？因为员工是吃我的饭啊，吃我美国的饭，吃我美国的保险啊，那所以就卡在这边，就是说那因此他们美国坚持说所有这些数位公司都有选择权啊。那个选择权就是说我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才被迫要去被课税，那某些条件，比方说我的这个收入到达一个以下的时候，我就不应该被课税啊。那这个就让欧洲来讲就是一个逃避，所以一直卡在这。那现在耶伦呢就正式的跟这些国家讲说，美国愿意在这个上面来谈，原来美国是不愿意谈的，他愿意来谈，然后去，那这个欧洲的反应都非常好。那我注意到就耶伦的这个表态啊，第一个他不是在 OECD 表态，他是在 G20，
对，
他是透过 G20 呢向这个20个国家，
他是告知集团体，
对，到告知集团体的财经部长啊，这里头很重要的，因为 OECD 的组成跟集团体组成有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国大陆，就是说中国大陆是集团体的要角，
对，
但是 OECD 里头没有中国大陆，那集团里头还有俄罗斯，那这个概念是什么？这个概念其实我认为耶伦是非常有战略眼光，未来我也要磕你中国大陆数位巨人的税，就是说你这个什么阿里巴巴啦、微信啦这些，我也要磕税啊。如果这个成功的话，所以中国大陆到目前为止就这件事我还没看到有表态，可能他们也看到这一点，因为未来尤其是像欧中这个投资协议这个方案，虽然这个投资协议里头对于 digital 这一块大陆没有开放这个欧洲的那个独资， 但是这个未来是有可能的啊，所以在这个上面我觉得就是说耶伦他就讲，就是他是用 G20， 他不是用 OECD， 如果他照理讲只是美欧问题的话，他写信给 OECD 的这些会员就好了，但是他反而是在 G20 里头表态，我认为这是一个蛮有战略布局的一个做法。
好，不过美欧之间呢，其实要关系进展哦，其实现在看起来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在，
是
包括了阿富汗撤军的问题，还有等一下我们也许有时间可以谈得到伊朗核协议的问题，现在看起来都是最棘手的问题了。
对，现在这个我先讲阿富汗撤军啊，阿富汗战争被就是说西方出兵阿富汗被认为是最长久的战争，他从2003年小布希打阿富汗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没走，
快八年了耶，
快八。不是2003年，十八年了，
好可怕、
啊！那现在
一个国家被占领18年，
对，那其实在美国内部一直有这个呼声啊。如果各位看 YouTube， 就是 YouTube 上面非常多美国军人的家属或支持美国军人的组织，针对阿富汗战争美国牺牲的这些美军做的个人的影片，比方说他孩子出生一个月他就死掉了啊，然后真的就那这个对美国政府绝对是个压力，然后呢？那美国就宣布一定要撤军，是川普的时候宣布撤军，现在拜登没有说不啊，这是第一个。但是呢，德国政府在2天前正式宣布德国不撤军，这个是非常特殊的一件事，因为过去以北约为主、美国为首的军事行动，美国走其实大家都跑了，为什么？因为美国是最重要的啊。
对，而且基本上欧洲在这种行动当中基本上都是属于希望早点撤军的一群，
对，
就这次美国撤德国不撤，
对，那这次现在总共啊，在阿富汗这个北约我查了这个官方数据啊，大概不到10000个人，不到10000个人里头美国占了2500个人是最大的，那德国是1300个人是第二的，这里头坦白讲法国拒绝出兵啊，法国没有出兵、哦、然后英国派了不到1000个人，那所有其他北约国家，这个很有趣的是啊，另外有两个不是北约的国家也派军啊，一个叫澳洲，一个叫纽西兰啊，这个实在是非常非常。
每一次美国出兵，澳洲一定跟，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是西方人。
这个是一个买保险的概念嘛，因为我的安全在亚太很需要你的支持。
我觉得很多国际战略家都有提到说，这是澳洲的认同问题，身份认同问题。
好，那在这个里头啊，就是说。那现在就是那其他都是小国家啦，英国派了，意大利也派了啊，像这个几个小国家，像罗马尼亚派了700个人，可这些其实坦白讲意义都不是很大啊。那主要是德国作为欧洲最大的这个支柱，德国宣布拒绝啊，就德国说我们继续留在那，直到情势稳定。那这个就跟美国不太同调啊。那我认为这个是梅克尔，因为这是梅克尔决定的，我认为这是梅克尔在为他9月要卸任之前维持一个外交上暂时稳定的局面，不要惹事。
所以他并不是不要撤，而是担心一撤了之后阿富汗就大乱，
就
这个会让他的下台变得难看。
对，所以他这个
他离开变成难看。
对，那但是这个目前呢，就是两国其实有点不同调了，两国有点不同调。
不过最不同调应该就是这个伊朗的核协议。本来大家认为说拜登上来之后核协议应该就可以重新回到核协议，但现在伊朗拒绝跟欧美之间的谈判，
是因为应该这样讲啊，其实要恢复，就大家想嘛，两个人吵架要恢复谈，要恢复再吃一顿饭，其实都不容易了，对不对？那两个人吵架可能还要第三者来牵牵线才行，何况两个国家这种冲突啊。那现在看回来就不容易，为什么？比方说第一个，拜登上台以后第一次的海外军事行动就是在，
对啊，
就是针对亲伊朗的，
针对亲伊朗，
亲伊朗的这个。那我认为拜登也有压力啊。如果各位看刚刚讲的，
好的，非常谢谢苏老师。